迎收听九一读书会。
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角猫，
我是九一。
这期呢，我们终于回来录我们的长阅读计划了，隔了好多好多周。
长阅读计划真的
真很
长，
真的很长。那我们就继续回归讨论《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跟你讲，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你充满了怨。因为我完全是陪着你读的，这本书好难读，
你提议的。
我就想把你的 flag 给你拔了，但是真的就这个坑给自己挖了之后，
确实咱们本来说的是一二三月份读完是吗？
对，
现在已经
五
月
了，
这本书还有一
半，我们五月一定要读完。我们这个长阅读计划是这样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它基本所有的译本吧都是分为上下两册，然后它一共有四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那故事的高潮应该都集中在最后那两部，但是我们就是分成了三期，第一期就是上期，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节目，我们讨论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部，以及介绍了作者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他的创作背景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第二部故事的内容，以及下一期我们要更新就是第三部和第四部最主要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本书整体的一个故事情节、故事概况以及作者的一个概况吧。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1879年至1880年在刊物上连载的，出版不久作者就去世了，但是这部作品其实就被很多人看作他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作品，或者说是他这辈子写的一个一生总结性的一个作品吧。这部小说就写了旧时的俄国有一个地主叫卡拉马佐夫，以及他跟他的三个儿子之间的爱恨情仇，他们之间有比如说因为金钱，
对，
或者是因为情爱所引起的一些纠葛，然后以及最后经过这些戏剧冲突吧，酿成了一个悲剧，就是卡拉马佐夫其实被杀了嘛，然后就开始审判到底是谁杀了他。上一期我们介绍的节目里面其实讲了主要人物都有谁，这部作品的人物极其复杂，上一期应该说了吧，但是它分成了几个部分，比如说卡拉马佐夫这一家人都有什么样的人物，比如说有老卡拉马佐夫，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儿子有两个
未婚妻
对，或者情人这种关系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是修道院的长老，这个又是一个占了比较大篇幅的这么一个人物描写和故事情节吧。因为这个书里面其实他除了在讨论这种家庭伦理故事之外，他其实还有一大部分都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宗教或者是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拯救当时的俄国。作者也就是借助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及对这样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物心理的刻画，来揭示了当时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吧。比如说信仰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人情世故之间的这样的矛盾。这本书里面以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嘛，
欧和式家庭是吗？
重新回顾一下这个家庭里面的人物，他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首先是老卡拉马佐夫以及他三个生活志趣，或者说他们的思想流派都不同的儿子，我觉得有一点像家春秋，就是巴金的家春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一家之主吧，就是这个老卡拉马佐夫，他是一个很粗俗很粗鲁，然后还很贪婪，然后又纵欲的这么一个老头儿。你那个形象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不管不顾随便瞎说的那种苏大强。
我再加一点给没看过的朋友们一点信息，就是他就属于是靠着老婆上位了，把老婆家的钱都据为己有了，然后把老婆判死了之后，然后就每天不停纵欲的这么的一个形象。 对孩 子也不好，
对，
每个
孩子
都不是他自己养大的，可以这样说。
嗯，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第一任妻子生的，
嗯，
后面两个儿子是跟第二任妻子生的。
嗯，
那这个大儿子米卡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有点像卡拉马佐夫，他的性格比较任性，
嗯，比较像，
对，然后他的脾气也比较暴躁，他也有一个未婚妻，知书达理的那种小姐吧。
嗯，
但是他又爱上了另外一个热情奔放的一个女生，叫格鲁申卡。
嗯，
他的二儿子伊凡，他是属于那种对整个社会或者说他们现在的这种宗教信仰都抱有着一种质疑、
对
嘲讽的这么一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就是眼见为实，如果我看不到这个的话，你别跟我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嗯，
我就相信我觉得是真实的那些事儿。
嗯，
他可能思想的包容性我觉得不是很高，他是对社会抱着那种犬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然后还有一个小儿子，我觉得这个小儿子在这个书里面他有一种就好像基督附身的那种感觉，
就是上帝或者宗教的象征。
嗯，他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他是一个很善良纯真的这样一个人，没有被这些乱七八糟就像他爸爸那样被金钱或者是被情欲所污染的这样一个人。
嗯，
他是一个相信爱可以战胜一切的人，且他在修道院里面修行嘛，
嗯，
得到了一些这样宗教信仰的一些补给。
嗯，
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他们家这三个儿子。所以这一家人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比较简单，就是父亲和长子米卡在争夺他们对情妇格鲁申卡的爱，爸爸和儿子同时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就为了争夺她，以及包括他们之间有一些金钱上面财产上面的纠葛。
嗯，
所以就打个不停。我们上一部其实就读到了这里嘛。
嗯
嗯，让九一讲一下我们上一部的故事吧。
上一部开头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家人尤其是老卡跟大儿子，他们要去修道院找佐西玛长老来给他们判一个公道。
嗯，
到底是这个钱归谁，要说清楚我们家里面到底谁对谁错，搞得大家都不欢而散，啼笑皆非。后来大家散场了之后呢，老卡就回家。
嗯，
老卡就跟大儿子就还是在想格鲁申卡就他们都喜欢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会去谁的家里，然后就衍生出来了这么一系列的故事，其实没有非常的复杂。第二部的故事情节推进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们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在
一天之
内
发生的，
就是对，
就是我们这一期主要要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一部我读下来我反正觉得啊，是一天发生的故事。
嗯，
应该就是这样，昨天嘛他们全家都去修道院去评理。
嗯，
回家了之后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和大哥米卡又发生了一个冲突。今天早上故事的第二部的这一天早上，阿廖沙起来了之后就说再去看一看大哥，找大哥再说道说道这件事儿。
嗯，
就别让家里的矛盾继续激化了，所以他又去找米卡，但是没找到。之后呢他又去了卡捷琳娜家，卡捷琳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哥的未婚妻，是那个知书达理的小姐。
嗯，
但其实在这个女人身上还有一个爱情纠葛，就是大哥和二哥都爱她，然后他们在这里就想知道卡捷琳娜到底爱的是谁，所以没想到阿廖沙也去掺和了一脚，其实是想帮他说就是你到底爱谁。
嗯，
你到底是爱伊凡还是爱米卡。伊凡就觉得卡捷琳娜其实是爱我的，但是他又不想承认爱我，他就是想用这个方式来折磨我，他只能从这个折磨之中获得这种爱的快感。他其实并没有喜欢米卡，但卡捷琳娜她现在还没有认清自己到底爱谁。在她的心里她就觉得我就是爱我的这个未婚夫的名正言顺的这个人就是米卡。总之这个人物关系就很乱，在这之间呢又穿插了一段阿廖沙和跟她一起长大的这么一个残疾姑娘叫 Lisa。 他们之间又有一点这种爱情小萌芽
的
故事。你在这里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欢天喜地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三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特别好，像阿廖沙和伊凡他们虽然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他们之间又没有说那么的心照不宣。
对
他们之间缺乏了解缺乏认识，中间他又碰到了自己的二哥伊凡，他们又在一起聊了一大堆的关于信仰呀，关于爱情啊，关于种种吧人生的各种事情聊了一圈之后， 阿廖沙在晚上又回到了修道院，看到长老终于要去世了。
嗯
嗯，这就是这个第二部整体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概况吧。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描写了一天里面发生的故事，但是你又穿插了非常多的情节。就比如说之前他的大哥米卡在外面冒犯了一个上尉，然后上尉的儿子又在路上袭击了阿廖沙，
小石头扔他。
对，所以卡捷琳娜又拜托阿廖沙去安抚这一家人，引发了其中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包括阿廖沙晚上又回家去找大哥的时候，格鲁申卡和他家的私生子斯迈尔加科夫在聊天，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斯迈尔加科夫对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之后跟伊凡聊天的时候又引出了一大堆的故事，最后回到修道院，左西马长老去世之前回光返照，回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自己找到了信仰的故事，以及他想怎么着把这个信仰传播下去的故事。虽然在一天之内发生，你觉得这个时间跨度很短，但是你就觉得我的天哪，怎么有这么多的故事，
好长
好长好长。
因为他们都是在不停的发表自己的，然后
不停的在阐述自己的观点。
对对对，我读下来我感觉这一部真的就像是一个铺垫，因为他不是要把那几个思潮大家的想法都说清楚嘛，他让老大爷讲了，老二也讲了，长老也讲了，长老可能跟阿廖沙是一个派系的嘛，然后你看的时候一会儿就觉得是我的感受，我个人，诶，他说的很有道理，然后翻翻翻翻翻到下一个故事情节，诶，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但他们两个其实是矛盾的，他就表现了一种不同的思想，你在碰撞的时候，你最终咱们就别说俄国了，就是你人的话你要怎么样做选择，就这个部分就属于是铺垫。我猜下一步大家都死了之后就开始大爆发了可能。
但是我在这里题外话，我想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家不能包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呢？就是为啥要一致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思潮来领导我们呢？为什么都让所有人都信我这一方呢？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来信你的？你信这个，你信那个，你信那个不行吗？多元化发展，世界大融合，多好呀！你管你的事儿，我管我的事儿，你信你的菩萨，我信我的上帝，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为啥一定要综合到一起呢？我就是有点不太理解这个。
是不是当时他们就已经比较四分五裂，所以就想统一一下子？
我想在这里边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读者，来读了一个大师级的作品，以我们浅显的认识在这里面讨论，不代表任何一方正确的观点，只是我们的阅读感受。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分享片段吧，印象深刻的片段。
让我先来拔高一下高度。倒也不是拔高高度，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话，有一句话你一定要看到过，爱生活超过爱生活的意义。这次发现居然是伊凡说出来的，就是他在跟阿廖沙谈心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故事的情节啊，但是伊凡现在的状态就我的感受就是跟他比较像，他的想法是我愿意好好的活着，但是我又有一点没有那么有信仰，然后所以就没有那么的痛快或者心里面那么的笃定。我渴望生活，所以我活着，虽然这违背逻辑，尽管我不信世间万物的规律，但我珍惜春天萌发的新芽嫩叶，珍惜未来的天空，珍惜某些人。你信不信，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爱那些人。我还珍惜人类的某些业绩，对这些业绩也许早已不再相信，但依然记忆犹新，由衷敬仰。阿廖沙，我就从这儿直接动身，我知道这不过是走向坟墓，然而是最最宝贵的坟墓，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儿敞着千金之躯，每块墓碑上记载着他们往昔的辉煌，记载着他们对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良知所抱的狂热信仰。我早知道自己肯定会跪下去亲吻这些碑石，为他们哭泣，与此同时我内心却深知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仅仅是坟墓而已。我哭泣并不是由于绝望，而是因为我的泪水能使我感到幸福，为自己的伤感而陶醉。我爱春天的新绿，我爱未来的天空，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而是发自心底发自肺腑的爱，是爱自己初次迸发出来的青春活力。阿廖沙，你是否能够理解我的这些谬论，或者说没有什么理解？阿廖沙就跟他说，你就是爱生活要超过爱生活本身的意义嘛。
因为我会有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应该要爱他们，但是我现在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的爱，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点说破我现在的想法吧。
你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伊凡肯定是个 S 人。
S 是什么？
就是 S 和 N、你知道吗？就 S 是那种很实际的、你应该也是 S， 你是 IS 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
对，就是我们那个 MBTI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伊凡肯定是个 S 人。我浅显的理解就是 S 人是那种就是必须看到实物有触感的这些东西、然后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东西，它不是凭感觉的，它是凭逻辑和实感的。一凡刚说那些，比如我喜欢什么春天的嫩芽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他眼见的。就是我觉得他的局限在于我能看见的，我来判断我爱不爱这样东西、喜不喜欢，我的好恶是什么。但是我不承认那些飘渺的东西，那些超自然的能量，我不确定他们是存在的、且我对他们的存在性表达的是那种非常质疑，非常嘲讽，非常轻蔑。他把自己放的比较靠上的一个位置来质疑这一切，就像比如说宗教信仰等等。就让我联想到了上一期我们讨论的关于奇迹的事情，然后这个书里面就写了一段说，但是据我看来，奇迹是永远不会使现实派感到不安的。我觉得这里的现实派就是伊凡这样的人、他说的是，倒不是说奇迹会使现实派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派如果他没有信仰，一定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信奇迹的力量，即使奇迹摆在他面前成为不可推翻的事实，他也宁愿不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去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事实，只是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罢了。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的，而奇迹是从信仰里产生的。如果现实派一旦有了信仰，则正由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也同时会承认奇迹。伊凡这种人就是这样的，他宁愿相信事实也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即便感觉到有奇迹了，他不会相信自己的感觉的，因为他是一个 S 人，他是相信实感的，他没有看到奇迹这样东西具象的摆在你面前，所以他不相信有奇迹，他就去质疑这个奇迹，否认这个奇迹，他就否认这种信仰。信仰在他这种人看来不是从奇迹里产生的，就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感悟或者怎么样的、你不会把它变成一个信仰。我觉得对于实感的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但是奇迹是从信仰里产生，只有你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才能确定哦，这个才是奇迹。他没有这个信仰，他就永远不会体会奇迹，就即便你今天感动感悟什么的，他都不会认为这是奇迹。如果托斯托耶夫斯基知道 MBTI 的话，他会把这些人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对 MBTI 也没有特别的了解，我觉得 S 和 N 就是这样。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俩来说，九一就是一个 S 人，我是一个 N 人。你知道 S 人和 N 人是很难成为朋友的。九一分享完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他跟伊凡是同样的人。
但我觉得伊凡有一点还是蛮好的，就比我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是非常坚定的笃定的热爱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这点值得学习。
对，我觉得所以他的困惑就在于他又不相信奇迹，他又不相信自己每天得到的这种感悟，
对对对对，
或者是这种灵感，或者是这种 Holy Spirit 给他的这种感动、他都不相信、但是他又很有这种感觉，他又想承认这种感觉，
对对对，
他又不知道如何去承认，所以他这个人就活得很拧巴。
是的。
那我接下来就分享一段阿廖沙和 Lisa 的故事吧，这是一个穿插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就是阿廖沙去卡捷琳娜家里正好就碰到了 Lisa， 然后他们两个有一段这种爱情小萌芽的故事。您走过来，阿利克塞·费多罗维奇， Lisa 继续说，脸越来越红了，伸过您的手来，就是这样，您听着，我应该对您坦白一件重要的事，昨天我给您写那封信不是开玩笑，是正经的。他用手捂上了眼睛，显然他在这样坦白时觉得很害羞，忽然他抓起他的手来，迅速地吻了三下。哎，丽萨，这好极了，阿廖沙快乐地叫起来，可我却一直确信您写信时是正经的。 您看，居然说一直确信，他忽然把他的手推开一点，但仍旧握着他没有松开，脸更加红得厉害了，轻轻地发出快乐的笑声。我吻他的手，他竟说好极了，但是他责备的不公平，阿廖沙的心里也纷乱。我永远希望博得您的欢心，丽萨，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喃喃地说，也脸红起来。阿廖沙，亲爱的，您这人真是又冷淡又无理，瞧瞧他，选择了我做自己的夫人，就此心安理得了，还一直确信，我写那封信是一本正经的，瞧这样子，这简直是无理极了。我这样确信难道有什么不好吗？阿廖沙忽然笑了，哎，阿廖沙，恰恰相反，好得厉害。Lisa 带着温柔和快乐的神情望着他。阿廖沙站在那里，手一直握在他的手里，他忽然弯下身来吻他的嘴唇。这又是怎么回事？您这是怎么了？ Lisa 叫了起来。阿廖沙完全慌乱了。哦，请原谅，如果有什么不对，我也许太愚蠢了。您说我冷淡，所以我马上就吻起您来了。看来这事做得很蠢。 Lisa 笑了，用手捂住了脸。居然还在穿着这种衣裳的时候，他边笑边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忽然不笑了，变得一本正经，近乎严肃的样子。阿廖沙，我们还应该先慢点接吻，因为我们两人都还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还必须等很长时间。他忽然不说下去了，您最好还是告诉我，像您那样既聪明又有头脑又有眼力的人，为什么要我这样一个傻瓜，这样一个有病的蠢女人。哎，阿廖沙，我真幸福，因为我是完全配不上您的呀。配得上的，丽萨，我不久就要完全离开修道院，一踏进社会就必须成家，这我是知道的，长老也这样吩咐过我，我还能娶到比您更好的人吗？而且除了您以外，谁又能要我呢？我已经仔细想过，首先您从小就了解我，其次您有很多我完全没有的才能，您的心比我开朗，更主要的是您比我清白，我已经沾染了许多许多不好的东西。哎，您要知道我也是个卡拉马佐夫家里的人啊。至于您喜欢笑和开玩笑，也喜欢笑我，那有什么关系，正相反，您尽管笑好了，我喜欢这样子。不过您像小姑娘那样的笑，却像殉道者那样考虑问题。像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是的，丽萨，刚才您问我们这样剖析他的内心有没有对那个不幸的人轻视的意思，这就是殉道者问的问题。您瞧，我是绝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来的。不过凡是会想到这种问题的人，常常自己也容易感到痛苦。您长期坐在轮椅上，大概现在就已经考虑各种问题，考虑的很多了。
就读到这儿吧。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挺深刻的讲了一下 Lisa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既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开心，然后很爱开玩笑的这么一个小女孩，但是她内心可能又比我们看起来她的年纪要成熟一些。她可能考虑的问题就像阿廖沙说，她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去考虑问题，她会问一些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是她自己都想不到的。然后在她看来，她是一个很适合做妻子的人，也包括她为什么会接受他的求爱或者说表白吧。第一是长老告诉他的，他进入社会之后要去结婚，要有自己的妻子。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身为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污点了，他们家有一个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有那么不羁的父亲等等，他可能也找不上什么好的人。虽然 Lisa 是一个残疾人，但他又觉得既然他能爱他，他就接受。
嗯，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让我联想到了简爱里面，你知道，就是简爱离开罗彻斯特家里了之后，就去了一个约翰，也是一个牧师嘛，去了他们家，然后约翰就跟他求婚了，就说你要不要嫁给我，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爱情，就是没有什么你情我爱，就是像简爱和罗彻斯特那样旷世的爱恋那种感觉，完全没有，
不是爱情。
约翰其实当时给他求婚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传教士的妻子， 令人听起来非常气愤的理由，就是凭什么你觉得合适就是你的吗？就是那种感觉。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Lisa 和阿良莎，虽然他们都是那种很纯真的灵魂，他们看起来可能也比较适合在一起，但是仅仅因为长老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需要找一个妻子，他就接受了第一个向他表白的人的爱情，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虽然 Lisa 觉得哦，你能接受我，我也很开心，对吧？就是看起来他们是一个你情我愿的状态，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之间有真爱，没有，
他们两个
属于那种情窦初开，然后有一种少年萌芽的爱恋喜欢，但是不是爱情，
绝对不是爱情。阿娇莎也不能说是完成任务，但
就是 KPI 嘛，早上出来之前告你一个，
哎，今天你得还俗，找个老婆。
对，你要离开修道院之后，你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妻子。
然后出门，哎，碰到第一个人，哎，我们两个结婚吧。
对，
就是，
然后他的理由又罗列了很多。我觉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回答。
对，但是你看阿娇莎跟他说话的时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很低。我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想让 Lisa 开心，让 Lisa 觉得你是配得上我的，你比我要好很多，这样的。
我觉得是他自己
是
家庭带来的自卑。
而且我甚至都觉得是因为他虽然是没有爱情，但他心地非常善良，他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不想驳他面子，
对对，
有
一点那种
怜悯他，
就是，
因为他残
爱，对，
残疾人，所以就不想说啊，我觉得你不好，你配不上我，
是的，有一点
这
样的
感觉。
但是 Lisa 他妈后面就冲了出来说，你这个混蛋小子，不要这样子跟我女儿聊天，我要带着他逃走。
这是一个旁支的故事。
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佐西玛长老的人生故事一则。佐西玛长老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进了神学院的，他还是先去当了一段时间的兵，后来他在当兵的时候内心受到了一些触动跟冲击，然后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决定去了神学院。在当兵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呢总是晚上去找他聊天。有一天这个人忽然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杀过人。你知道吗？他依然面无人色地笑着对我说，我开这个口是多么不容易，现在我说了，也就是踏上这条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我很久都无法相信他的话，后来也不是一下子就相信的，直到他连续三天到我这里把事情详详细细告诉我之后才相信的。起初我还以为是他疯了，后来才终于相信这是事实，但内心显然感到极度的悲伤和惊讶。他犯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14年前他杀死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她是个守寡的女地主，广有财产，在我们城里就有她的一栋私宅，她进城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她深深地爱上了他，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心，并且向他求婚。但是他的心已经另有所属，他所爱的是一位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军官。当时那军官正在远征，他期待着他不久就会回到他身边。他拒绝了他的求婚，并且请求他不要再到他家里，从此他不再去找他。但是他熟知他家，有一天夜里，他冒着被发觉的危险，胆大包天地从花园爬上屋顶，偷偷溜了进去。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凡是铤而走险犯下的罪行反而容易得逞。他从天窗爬进阁楼，又顺着阁楼的梯子来到下面他居住的房间里，因为他知道梯子下面那扇门由于仆人疏忽往往不上锁，他指望这一次仆人也忘了上锁，恰巧他就遇上了这种情况。他溜进主人的正房，摸着黑闯进了他那间亮着神灯的卧室。说来也是凑巧，他的两名侍女没有向主人禀报，便偷偷溜出去参加本街邻居的命名日宴会了。其余的男女仆人则睡在楼下的下房和厨房里。他一见熟睡的意中人，不由得欲火中烧，接着一股渴望复仇的嫉妒又牢牢占据了他的心。他像喝醉了酒似的，完全失去了理智，上前用匕首猛刺他的心窝。他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死了。 然后他又狡猾地伪造现场，企图嫁祸于仆人。他故意拿走了他的钱包，从他的枕头底下取出钥匙，打开衣柜，从中拿了几样东西，装作是目不识丁的仆人干的，只拿现钱，却留下有价证券，专挑大的金器拿，却忽略了那些贵重数十倍但体积较小的东西。他还随手拿了别的东西留作纪念，但这留待以后再说。干完这件可怕的事之后，他又沿原路逃离了。无论是事发后的第二天，还是后来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谁也没有怀疑过他是真正的凶手。不但把他当时爱慕的那个人杀死了，还栽赃嫁祸给了仆人嘛。这样他一直过了14年，在这期间他还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把这个秘密他一直深深的藏在自己的心里。他跟佐西玛聊天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我心里面埋藏着这样的一个秘密，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这些年其实内心都是没有安宁的。
嗯，
然后佐西玛张罗的劝他，那你就告诉大家，如果说出来了之后，也就相当于是承认了你的罪行，然后也是一种赎罪，或者是你自己内心能够有安宁的。他同意了，但是他到了最后，他比如说第二天我就要去说，他内心又有了，他又摇摆，因为他觉得我的老婆跟孩子又是无辜的，如果我承认了我自己的罪行，虽然我内心是心安了，我也愿意去承受这个罪责，但我的家人怎么办？他又自己又很犹豫。这个时候故事又发生了一个逆转。你还记得那次我在半夜里重新回到你那儿的情形吗？我还吩咐过你要记住，是这样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再次到你那儿吗？我来是要杀死你。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当我从你家出来，走进黑暗里，在街上徘徊，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突然我恨透了你。我想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我的把柄，他也是我的审判官，我已经无法逃避明天的处决，因为他知道了全部真相。我倒不是怕你去告发我，但我心里想，如果我不去自首，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即使你远在天涯海角，只要你还活着，我一想到你还活着，你知道全部真相，你在审判我，那我就无法容忍。我恨你，好像你是这一切的总根子，都怪你不好。我回到你那儿的时候，记得桌子上刚巧放着一把匕首，我坐了下来，也请你坐下，考虑了整整一分钟。假如我杀了你，那么即使我把以前的罪行隐藏起来，也会因为这次凶杀案而完蛋的。但在那一刻，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也不愿去考虑，我不愿去考虑。我只是一味的恨你，拼命想对你报复，然而我的上帝终于战胜了我内心的魔鬼。不过你要知道，当时你离死亡再近也不过了。
我本来都以为他下定决心第二天要去忏悔了，
嗯，
然后他回来之后用了佐西玛长老说我要杀死你，你就能感受到在这个小故事里面人是多么复杂的角色。但这个人最后他也获得了一种善终嘛，因为他自己内心非常的纠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自己就死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神秘的来客和佐西玛之间的这样一个故事，佐西玛劝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正好翻到了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给他看，然后这一段圣经的章节正好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写在扉页上的那一节，然后他就说，他说的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我们上一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一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虽然说的是基督为了拯救所有的人殉难了，然后他死掉了，但是结出来了许多籽粒嘛，就有很多人都信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发展出来很多的信徒。我觉得放在这里的时候，我的理解啊，就是佐西玛告诉他，你这个秘密跟随着你就终结了，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你也就是死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说出来，可能很多人看到了你的忏悔，可能很多人看到了你对之前罪的一个赎罪，然后得到了救赎，那可能很多人会效仿你。首先他不会再去犯罪，其次他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也有同样的罪行的话，我也可能会选择说出来，那你可能就带动了一些人，所以就有更多籽粒来嘛。但是佐西玛在跟这个访客说了之后，他并不相信，他只是苦笑了一下说， 这种书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可怕的东西，把它硬塞给人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嗯、
而且这些话又是谁写的呢？难道是人写的吗？我觉得他在这里其实也代表了像一个现实主义的人，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嗯、
但他又被这种冥冥之中的道德也好或者是信仰也好被折磨着，因为你毕竟杀过人、
嗯、
那你又背负着这样的罪恶，你就是被这种无形之中的力量所审判的。然后这个时候佐西玛就说这是圣灵写的，他又随便翻开了一页写的，落在永生的上帝手里真是可怕的。这里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凡人吧，你都逃不过这个上帝的审判。他后面其实也讨论了一些到底谁能够成为审判者、
嗯、
到底你能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同类，比如说我对你或者对一群人能不能进行审判。他其实说的是你要特别记住你不能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你不是任何人的审判官。其实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义，就是 don't judge、
嗯、
不要 judge 任何人，你没有资格，而做最终审判的人永远都是上帝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落在永生的上帝手里面，就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冥冥之中都是由上帝决定的、
嗯、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佐西玛在跟他说你也逃不过去，你就是再想躲今天不说明天不说，你说不说这个事情首先它是事实，然后其次它也在折磨着你，这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在审判着你，只有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才能赎罪然后获得你最后的安宁。我觉得这个人的反骨就在这里、
嗯、
你告诉你这样一件事儿，你都知道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他决定说我还是别说了。而且他这个时候在想，不是唯一能审判我的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不就是佐西玛你吗、
嗯、
那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嗯，
这个事情就算了结了。但是其实如果放在深层次来想的话，我现在把你杀了，我又背负了一层罪，我又背负了一层新的审判、
嗯、
我又对我的精神多了一重折磨，那他可能之后就更加生不如死，他现在已经非常抑郁了，心里已经非常的不舒服了。所以等他真的说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说哦，我现在终于能够真心的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了、
嗯、
虽然这个人身体上死掉了，但是他的心灵是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
嗯，
我觉得佐西玛长老的人生故事几则还挺有意思的，他人生最后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由阿廖沙来总结出来的嘛、
嗯、
给他写出来的。在他这人生故事的第三部分就是他留下的训言，他就讲了比如说俄罗斯教士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教士，他对教士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
讨论祈祷爱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同类的裁判这些问题、
嗯、
我觉得他都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啊是跟圣经的主旨相同相平行的东西、
嗯、
我想分享的一段是在第七部分叫论祈祷爱与另一世界相连的问题。兄弟们，你们不要害怕人类的罪孽，更爱那即使有罪的人，因为这接近于神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你们应该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它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粒沙子，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的事物。你如果爱一切事物，就能理解存在于事物中的上帝的神秘。一次有了理解以后，你就会无止境的一天天对它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最后你就会以笼罩全宇宙的无所不包的爱来爱整个世界。你要爱动物，因为上帝曾给了他们初步的思想和无忧无虑的快乐，不要去搅乱它，不要折磨他们，不要夺去他们的快乐，不要违背上帝的意思。人，你不要对动物自高自大，因为他们并没有罪孽，而你即使伟大，却一出世就在玷污大地，并且在你的身后留下自己的污痕。哎，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们尤其要爱小孩，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活在世上好像是对我们的一种指示，使我们感动，使我们的心变得纯净。侮辱小孩的人是可悲的。阿菲姆神父曾教导我爱小孩，他生性和蔼，在我们云游的时候沉默寡言，可是却用 木化来的零钱买糖饼分给他们，他从来不能冷漠地从小孩身边走过而不动感情，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特别是当看见人们作孽的时候，常会十分困惑，心里自问，用强力加以制服呢，还是用温和的爱？你永远应该决定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你应该每天每小时每分钟反省自己，留意使你的形象显得庄严。你如果怀着恨恨的心情，恶狠狠地走过小孩的身边，说出难听的话，你也许不注意他，可他却看见了你，你那丑恶亵神的形象就会留在他嫩弱的小小心眼里。你还没有察觉这一点，可是说不定你这样就已经把不好的种子撒在了他的心里，也许他还要生根长大，而这全是因为你在孩子面前不加检点的缘故，因为你在自己身上没养成积极而慎重体贴的爱。师兄们，爱是一个教师，但是必须懂得怎么掌握它，因为它是不易掌握的，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下极大的功夫，还要经过长久的时间，因为不应该只是偶然一时的爱，而是要始终不渝的爱。偶然一时的爱是每个人都会的，连凶手也会。我年轻的哥哥向小鸟请求饶恕，这似乎是无意义的，却是真实的，因为万物像一片海洋，一切都在流动汇合，在一个地方触动一下，就会在世界的另一端生出反响。就算向小鸟请求饶恕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你能比你现在再庄重一些，哪怕是一点点也好，那么就连小鸟也会感到轻松些，孩子和在你周围一切动物也都如此。我对你们说，万物像一片海洋，这样你们就会像小鸟也潜心祷告，满怀着无所不包的爱，怀着喜悦心情祈求他们也赦免你的罪。你必须珍重这种喜悦，无论人们觉得它有多么无意义。
我觉得这段写的还挺美好的，一个是他在说你要学会很无私的爱吧，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不是说有条件的爱或者是一时的爱，而是要对比你看起来微小的东西，比如动物或者是小鸟或者是小孩，去善意的爱待他们，这样你也能获得更多的喜悦。就像圣经里面经常在说要 love your neighbor，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一点，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比如说你怎么能真心的爱你的邻居呢？我每一次在我的邻居在我的楼上大声的有小朋友在喊呀或者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可恨至极，我觉得我很难去爱我的邻居，这是一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难去做到的事情。就包括你把这个 neighbor 这个词你引申出来，不就是你周围的人吗？我怎么样去爱我的朋友，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同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那种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你怎么能做到抛弃你这些非常人类的个人的情感去爱他们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修行，不是说我今天说了我要爱他们我就能真心做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在这里面给你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吧，就是说你对这个小孩的爱，如果你不能对他们爱，或者你对他们比如说恶语相向或者怎么样，这个小朋友他像一个镜子一样，他就学会了这种大人的习惯，他心里就种下了这一颗恶的种子，他可能长大之后也就变成了一个更加恶的人。但其实如果你要是善待他，他会长成一个更加阳光的大人。每一个人如果都这样做的话，他就说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喜悦嘛，会更美好。有的时候虽然他讲了很多比如说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我没有这样的信仰，然后我不理解，但是他本质和他的那个真谛其实是我们都非常浅显的可以理解的那些道理吧。这个书虽然非常的絮叨，这个故事也非常的叨的来叨的去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代表的这种思潮或者是他的思想，都是当时那个社会，而且发生在俄国，可能我们并不熟悉也不太理解。如果你抛开表面看本质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些启发的吧。 你还有要分享的吗？
如果人们的暴行使你怒不可接，悲痛欲绝，甚至产生了要报复的愿望，那么你应该首先为这种感情而感到惧怕，你应该立即去为了自己寻找痛苦，就好像你对人们的这些暴行负有责任，你要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些痛苦，耐心忍受，那么你的心会得到宽慰，你会明白你自己也负有责任，因为你本来可以作为唯一无罪的人为他们照亮前行的道路。这个事情虽然很难做到，但是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它，就比如说还是跟一颗种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基督教里面在跟每一个人说你要像基督一样去生活、
嗯、
基督就是你即便做了很多的恶，但是他还是原谅你，爱你，无条件的去爱你，而且他对你的爱是就像他说的是那种永恒不渝的，而不是一时的爱，他是持久的这样的爱。我觉得对人类来说是你无法做到的，
嗯
嗯，但是你可以有这样的趋向性、倾向性，我愿意尝试这样去爱，我可能一天一天一天更像他，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是他想要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就是这样的。
嗯、对
你做不做到肯定另说，但是如果你在心里播下了这样一颗种子，我要原谅他，在你不原谅他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自己的审判者。我觉得那个是来自于更上层的一个审判。
哦，
我读到这里，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如果你可能对他的信仰体系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说你要是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翻一篇就过去了，
嗯、
就是没有太放在心上、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了解的话，我觉得对这本书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一点。
嗯，
但是这个大师的作品啊，这很折磨呀。总之我们现在读到了第二部的最后，嗯，
是
第二部的故事就很简单。在这里呢，我们送走了一位主角吧，就是佐西玛长老，
嗯
啊，终于被熬死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卡拉马佐夫死掉的事情了，
嗯，
嗯，然后以及这个案子怎么破。但是它太长了，它如果真的改编成剧的话，我觉得太长了。
但好像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电影、
嗯、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让我拍成一个剧的话，我会这样拍，一上来就已经死了，开始审判，审判完之后每一方站出来开始陈述自己，
那肯定是
对，然后就开始演之前的事儿，之前发生了啥，倒叙的方式来把这个故事推进下来，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拍的。
那就请大家也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对第三部和第四部的分享吧。
嗯，是的，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下周。
对，
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你知道这本书把我的很多书都卡了，就是我想看好多好多的书呀、啊、全被它卡住了。那这一期就算我们长阅读的一个过渡吧。
嗯，
接下来就是第三期，而且我们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长阅读想听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建议我们一下。我们现在有的选题，就我脑子里面有的选题，一个是西游记，一个是那个天才女友，我的天才女友那个四本书、
嗯、
你想读哪个？
西游记。
也许我们会接下来分享西游记的故事，但是我发现九一这个立的 flag 吧都不好读。那如果大家对卡拉马佐夫这期的分享有什么意见想法、
嗯、
都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九一遛猫的话，可以在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搜索订阅我们、
嗯、
然后也可以
还有小红书，小红书
也可以在小红书订阅我们。小红书我们会分享一些读书笔记，
对，最近我们会分享的更勤
一
点。
嗯，
欢迎大家在小红书也给我们留言。
嗯，好的，那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Yes, it's over and it's done.
you